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从第一节看起，第一节的第一个字看起，也不可能是第二个字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这个所以是建立在前面的因为上。因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说是第十一章的33到36节。哇，神这么伟大，神的智慧和聪明这么奇妙，哇，我们把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然后呢，所以你要怎样怎样，神很伟大，你可以因为第十一章的33到36节说那个因为，然后所以有12章第1节。你也可以说保罗是把从上帝的伟大，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讲到12章，也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神学浓缩在这12章里面。保罗讲到上帝怎么样创造世界，而且养育这个世界。神不只是创造，神也管理万有，所有的受造物，天使、人类、魔鬼，有意识没有意识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这一切的东西，包括不信主的人，天天时时刻刻一直到今天，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在他全能的命令恩典之中生活。而人蒙了最大的恩典，却故意的不认识他，这是罪恶。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这个罪恶犹太人也有份，犹太人同样是认识这位借着万有也借着神的律法启示他们的上帝。我们吃上帝的，喝上帝的，享受上帝的，用上帝给我们的耳朵听到一切，用上帝给我们的肺呼吸，上帝给我们的空气，每分每秒每一个时候，我们却故意的不认识他。各位，我们不一定是要这样讲，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你在跟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认识字不认识字，听过耶稣没有听过耶稣的，你跟他讲，我告诉你的上帝是你认识的，但是你故意不认识他。你不但认识他，你活在他赐给你的世界里面，你活在他给你的每个恩典，每分每秒你都在享受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不认他，你的罪在这里。不是每天都要讲这样的话，我想马牧师跟他妈妈也不敢这样讲话，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没有办法说服不信主的人，我连信主的人都不能说服，何况不信主的。但是我非常知道一件事，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上帝会叫不信他的人无话可说。明明有这位上帝，你享受他的一切恩典，你不认他。但是上帝有恩典，在我们远离他的时候，在我们恨恶他的时候，在我们把他的荣耀变成偶像来膜拜的时候，他借着他儿子成为挽回祭，让我们跟他能和好，让我们能够称义，让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外邦人是这样，犹太人也是这样。人堕落了，人从上帝美好的世界中堕落了，但是上帝有一个救恩的计划，把我们救回去了。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 我劝你们这句话，保罗就直接讲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把自己献给主，这很好懂，我劝你们。保罗也可以说，我恳切地劝你们，我带着慈悲的心劝你们，也很好懂。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就不太好懂了。什么叫做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看到劝这个字，或者看到劝这一类的字的时候，劝告、鼓励、安慰、警告这一类的字眼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看到要让对方的心有所改变的时候，被责备、被鼓励、被安慰，让人的心得到改变的时候，不是外用药，是内心有所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劝和有关字眼的时候，希望你能马上想到圣灵，因为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巴拿巴劝慰子，圣灵就是保惠师。我曾经说一个话让人家很不高兴，我知道是不太恰当，不过又因为这个字呢太恰当的描述圣灵了，所以我还是要用这个字。圣灵是慰安妇，安慰。当人在很多痛苦或者失望的时候，不肯受安慰，不肯受鼓励，不肯受激励的时候，圣灵能够安慰人，叫人的心归向上帝。不仅是安慰，我说了，包括鼓励，包括责备。他来了，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保罗在劝人的时候，他没有用圣灵这个字，但是实在圣灵呼之欲出。顺便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做一个广告啊。有一个神学家 Sinclair Ferguson， 那么富格森先生，他最近改革中神学要办一个讲座，在本堂要办，听说他的题目叫唯独圣灵。那么就是他觉得改教运动，特别是加尔文，他的神学里面有个很强烈的地方，就是圣灵的重要性，而大家这几百年好像都忽略了。灵恩派弟兄姐妹也常常说福音派不讲究圣灵。各位，我不太懂加尔文，我也不太懂路德，我不敢说他们是不是那么强调圣灵。不过如果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如果是认识圣经的，我们非强调圣灵不可。一切的恩典从耶稣基督而来，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而来。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 The Grace the Christ， 这个救恩唯独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得到正确的了解。要接受圣经的话，唯独靠着圣灵的光照和感动。要活出这样的话，活出这样的信仰，唯独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安慰和鼓励。师母刚才讲到照顾婆婆，我也知道教会最近，其实不是最近，向来都是，也不是这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是，历世历代神的教会都好多艰难，好多错误，好多走不下去。我们能继续走下去，实在是靠着神，靠着圣经，靠着基督，也靠着圣灵。圣灵勉励我们，激励我们，提醒我们，感动我们，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当保罗以神的慈悲劝他们的时候，我再一次说，让我想到约翰福音耶稣所讲的话，他来了， 要叫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不撇弃你们为孤儿，我去会差一个保惠师来。那么这种话其实在旧约里面也类似有，我也很喜欢常常这样引的，像以赛亚书四十章，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也看到这节经文，我也都想到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各位，我们每个人需要鼓励人，需要责备人，需要安慰人，需要给人盼望。我们常常自己没有力量，怎么鼓励别人？我们自己不受教，怎么责备人？我们自己玩梗，怎么安慰人？所以有一首诗，圣灵啊，求你来，求主差遣他的圣灵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能够继续的侍奉主工作。保罗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圣灵，可是他在前面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都有提到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这是第八章第14、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和合本这里我觉得翻得很不理想，心不仅在这里，在很多地方不是心，原文是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奴仆的灵，人就害怕。各位，这个世界上的人领受的 spirit， 领受的灵，领受的精神，都是害怕，都是奴仆。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灵，是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呼叫阿巴父。然后16节，圣灵与我们的原文也是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自己在越来越多的经历中，真是经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被撇弃。保罗在用神的慈悲劝人的时候，他是指着他慈悲这个字，跟爱、跟恩典、跟怜悯当然是类似的。不过慈悲，我们中文有一个悲字，我想特别有一种感情丰富的含义。我觉得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保罗在圣灵的光照下有神的心，然后神的心看到世人，看到基督徒，他就劝我们，他就劝我们可以说有所改变。当然他叫我们把身体献上，献上给谁呢？应该是给上帝，这里没有那个献上的一个受词，应当是献给神。把这样来劝信徒把身体献给神，用慈悲来劝，神的慈悲来劝，是不是保罗体会到神的心？就是当神看到这世界上的人，看到我们把身体献给了偶像，把身体献给了假神，把身体献给各样不是神的东西，让我们很痛苦。各位，对不起，我下面讲的可能有一点冒犯，但是实在不是故意的，实在是圣经上也一直提醒我们的。我们把身体献给偶像，我们把生命献给偶像，我们把我们的青春、光阴、美好的东西献给偶像。不要马上想成说，哦，就去拜巴利啊， 拜那些下流的神明啊，各位，那是有，但是那是很低级的层次。拜偶像不是只有这些，我们拜偶像很可能是我们膜拜马门，哇，这一点大家马上就共鸣了。我们的生命有多少时间，多少的状况下是强烈的要去得到马门，要得到马门的喜欢，要从得到马门中得到安慰，得到马门中得到快乐。这各位小心一点听，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赚钱不好，我更不是说你不要敬业。一个基督徒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辛苦的工作，甚至希望多赚一点钱，这并不是坏事，甚至这是很积极的。甚至德国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他说，这种在世赚钱做生意工作，把这样的态度用来等于侍奉上帝，也是我们基督教的特色，尤其是加尔文这种特色，就是爱上帝、侍奉上帝，不限于，甚至不必要。路德和加尔文说，甚至不应该是在修道院里侍奉上帝、敬畏上帝，把自己献给上帝，不必做修道士，不必禁止婚姻，不必在那里修行。你在世界上做世界上的每一个工作，你开计程车，你杀猪，你卖鱼，你种花，你做总统，你做奴隶，做每件事，路德和加尔文说，那些工作都是上帝的呼召，每一个工作都是神圣的，都是侍奉上帝的。那么所以赚钱我们并没有在反对，只是我们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认为所有的工作，或者说所有的身份，你在做学生的时候，你的呼召是学生；你在上班的时候，你的呼召是一个雇员；你在做祖母的时候，你的呼召是祖母。你的呼召有好多不同的，可能会变化的，但是都是在侍奉上帝。我们并不轻看赚钱，我们也不会轻看，甚至我们非常看重养家。路德加文都会说，路德甚至这样说了，通往天堂最快的路，你想是什么？哦，耶稣基督嘛，啊，读圣经嘛。路德说，通往天堂最快的路是养育儿女。哦，我想他觉得天堂是不是都是由被小孩折磨来铺成的路。就是我们基督教对于世俗的工作，家庭、结婚、生子、换尿布，这些庸俗的事情，家、工作、社会、政治，这些事情我们都觉得是神圣的，都是神圣的，不是他本身神圣，都是神圣的，是神借着这些让我们在世的时候用这些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没有轻看这些，但是我们也不能重看这些。重看就是重看到这是我们的神。各位，母爱是很伟大的，母爱非常伟大，但是多少母亲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神了，那就是偶像。我们的偶像当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增加。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你的理想是你的神，在基督教里、在圣经里，这是不允许的。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只有神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我说这话，我再一次说，我刚刚已经花了很多力气了，希望后面这段话没有把前面的 打消，就是结婚生子、爱国爱家、诚实努力、尽心工作都是很好的，但是求主帮助你，让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侍奉上帝，你是因着上帝的爱、上帝的呼召在做这些事，你不是把这些东西当作上帝。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你都可以看到，人到我这里来，如果原文是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乃至于自己的生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神应该是看到了，或者保罗想表达的就是神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人把身体献给了低级的偶像、低级的色情、赌博、吸毒等等啊，那不幸我们都知道。当人把身体、把生命献给了高级的自由、爱情、家庭、事业、理想主义，对不起，国家领袖，那一样是悲惨的。最悲惨的、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二次大战的德国，那么多聪明的德国人把理想、把生命、把身体献给了希特勒。那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革命也是一样，那么多人把理想献给了受造物，把生命献给了受造物，痛苦啊！神看了，神看到我们这么痛苦，神救我们。神看我们这些被救的人，有的时候还是想像猪一样吐出来的东西重新再去吃，神就差他的仆人对保罗说，请保罗再跟我们讲，神劝我们，你要把自己献给主，不是你要出家，不是你要做修士，你要把自己献给主，是你要认识敬拜上帝的美好，好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不是说把心献上，这里不是说把钱献上，这里不是说把爱献上，这里很庸俗但是非常真实的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句话我们太熟悉了，可是我想请问一下，不必回答，什么是活祭？祭物都是死的，什么是活祭？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想到献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献中文马上就有一个字了，献就是献祭嘛。献出来的祭物应该在各个宗教里面，包括在我们台湾看得到的，应该都是献给对方吃。所以保罗是说，把我们应该把身体献给上帝，让上帝吃吗？啊，这当然不可能。圣经新约旧约都应该很清楚的，我们用理智也很清楚的知道，神的话也很清楚的知道，神不要我们的东西。虽然从创世纪开始就看到，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更是看到，每个宗教都有献祭，献祭好像都是把食物，把好的食物，不管是素祭、出熟的果子或者牛羊，献给上帝。那么在诗篇五十篇是最有代表的，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不要给我这些牛羊，我如果饿了我不需要跟你讲，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神不要这些。我不知道其他的宗教，以色列基督徒非常清楚，神不要这些。我顺便也讲，神如果不要羊肉，不要牛肉，神也不需要我们的金钱，神的信用卡不会刷爆的，不需要你去补足的，神不需要你的钱，就是说神不需要肉， 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么诗篇讲的很有意思，神需要什么，神要我们的祭是什么祭。50篇第14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太容易了也太难了，神要的祭就是一个常常感谢他的人。我们在罗马书也看到，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有个就是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故意不认识他，结果就是不感谢。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很丰富，非常丰富，以至于我们天天的态度是一种感谢的态度，谢恩的态度。有人说中国人不太会说 I'm sorry， 不太会说 thank you， 不会说谢，也不会说欠，理由是不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少说这些。现代的人好像离上帝更远，不会说谢，也不会说对不起，常常会说的是给我，这是我的，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还有神要的祭是什么？要感谢。第15节真有意思了，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神要的祭，弟兄姐妹，是你常常感谢他，常常求告他。如果我的儿子现在是孙子了，如果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孙女，我就在旁边，他们有困难有问题，他们不向我求告，他们画图不会画，他们看到我在旁边，他们不会说爷爷来帮我来教我，我有问题啊，我是有问题，我是不会画，他们是常常是要找奶奶不找爷爷。你对你的上帝要常常感谢，常常求告他。神不需要吃，我们献祭献这些东西其实是学习一种感谢的心。因为在以色列所有献祭的，不管是牛羊或者出熟的，都是给了祭司利未人以及城中缺乏的孤儿寡妇，神不用吃这些。那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给上帝吃，那是什么呢？献，献来给人家吃，神不吃。下面一个献来给人是什么？哎呀，真是很难启齿，不过各位你们很容易懂。献身，当一个女孩子她认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有足够的爱，有足够的美德，叫她有一天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他，就结婚。这一点在圣经里有讲，有更清楚的讲，就是我们在婚礼常常读的经文，以弗所书5章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可以献给自己。以弗所书这段话可能是从以西结书16章引来的，这两段不管是以西结书16章或以弗所书5章，都讲到一件事情，有一点戏剧化，就是以色列人或者教会或者神的儿女，好像一个又脏，对不起，请原谅，又老又丑的女人，又脏又老又丑的女人，反正是没有人要的。上帝看到了就洗他，你们回去看以西结书16章有这个描述，这里可能也是这样描述，上帝就洗他， 这一洗就有神迹了，那个水到之处手到之处脏的变干净了，丑的变美了，老的变少了，把它洗干净，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又脏又老又丑，照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是这样，被上帝的道、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耶稣的宝血、圣灵的大能洗干净了，就是我们。这个女孩子看到了、经历到了奇妙的恩典，就把自己献给这个洗他的人，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话好像也就是十二节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既被上帝洁净了，既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被他的爱感动，我们被他的权柄震撼住了，他太伟大了，而他这么爱我，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不过这个跟吃一样，神跟我们不会有任何夫妻的实质的关系。那么这种献当作活祭，是可不可以我们讲得更清楚一点呢？更清楚一点，我想到在我们中国，献身常常是像岳飞一样把身体献给国家，不过那个献给国家又好像只限于在战场上为国捐躯，这个也比圣经讲的要狭小一点。我们应当把自己献给主，是认识上帝，被上帝奇妙的爱感动恩待，让我们知道他多么好，于是就应该有一个反应。这反应在以前讲的，我们会说神对你这么好，神这么伟大，神是独一的，是真实的，所以你要信他。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信靠耶稣，信靠上帝。这个我们懂，上帝这么好，上帝这么爱你，所以你要爱他，你要爱他。这里爱他、信他、望他，我觉得都有。我们认识了上帝奇妙的恩典，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就用献身的方式呈现我们的对他的信望爱。所以求主帮助教会能够传讲上帝的话，能够讲得更清楚，能够越来越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神多么好，各位，这真是需要讲到查经，我们生活中体验神的道，让我们知道他是多么的伟大。 How wonderful， 多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伟大，真是爱我。我明白了上帝的奇妙的计划，哇，心服口服。这个奇妙的计划，在我明白的时候，我身上的皱纹就脱掉了；在我明白的时候，我身上的污秽就脱掉了。我明白上帝是这么爱我，这么奇妙的时候，对不起，我的衣服就脱掉了，我就献给他，我就信他，我就望他，我就爱他。这是活祭，完全被他的爱来感动，来侍奉他，但是是积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神喜悦一个甘心乐意的祭，神喜悦一个感恩的祭，神喜悦一个认识他。我们基督教不是反制的，各位，你要服侍上帝，盼望你真知道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讲到服侍神，常常是讲到需要。哎呀，你看这世界上那么多灵魂都丧失了， 你听到他们在地狱被火烧的声音吗？你还忍心吗？忍心不传福音给他？我们听到常常是这样，到处都有人灭亡，然后你看看教会里这么多的工作，你忍心继续让那一匹老马这样走下去吗？我是说马牧师啊。哎呀，要多多的来服侍。各位，我们常常动之以情，动之以情就是说有需要，然后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讲是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圣经始终在讲你要奉献，要侍奉，要摆上，原因是你领受了上帝好奇妙的爱啊。当我们知道不只是有那些需要，当我们更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他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些都不是一些只是很感情用事的经文，盼望我们能明白这里面的奇妙。包括我们在讲罗马书这么久，我们的罪恶很难消除，我们的罪恶甚至不能单单被赦免，需要有一个赎罪祭，满足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奇妙的智慧和爱，我们明白了，我们献上，神喜悦，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身体献上跟如此侍奉是类似的事情，所以献身给主跟我们侍奉，跟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在社会上的侍奉，就是 service， 就是 servant， 态度很重要。服侍或侍奉这个字本来不是一个好字，在我们中国，服侍人、侍奉人的人叫做下人，叫服侍人的女人叫做下女。我们要做人上人，要被人服侍，不要服侍人。西方也是一样，尤其用体力劳动来服侍人的是奴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是不能做统治者的，统治者不服侍人，统治者被人服侍，统治者用他的脑子来指挥，他不去服侍。我自己觉得服侍或者服务，你是在哪个行业工作的？我是服务业。你是做什么的？我是服务选民的。服务或服侍变成一个好字，好的观念，我认为是基督教。基督教提出了一个观念，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主，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他是要服侍人。服侍变成一个高贵的字，在教会里面的同工，他们的名称叫做执事，执事就是服侍人的人。服侍献上敬拜，可能我们也很少想到这个，关系很密切。在西方，我们的周报常常是写 Sunday Worship， 主日崇拜。也有人写主日侍奉 Sunday Service， Service 好像是对人， Worship 好像对上帝，圣经把这两个都放在一起。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做服侍人的人，在圣经里面讲做仆人、做服侍者最多的当然是耶稣，那次数最多的可能是大卫，其次是摩西。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服侍耶和华的人。你知道约书，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接他的工作，刚开始约书亚还没有资格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记载他都是摩西的助手，什么时候到他晚年的时候， 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各位，愿我们都在圣灵的带领下多认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的奇妙，好叫我们心智上改变，心思意念上改变。哦，神这么伟大，又这么爱我，哎呀，我不仅受造奇妙可畏，我得救也奇妙可畏。你又这么爱我，你又主动向我求婚，那我除了答应以外，欢喜快乐的答应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恩待，让我们多认识主，我们多认识你这么伟大，我们就敬拜你；认识你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就奉献自己给你；认识你这么奇妙丰富，我们就投靠你；认识你这么喜欢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就彼此相爱。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